我请弟兄姊妹打开你们的圣经，旧约圣经列王记上十九章，我将会为你们读出一到十八节。列王记上十九章，我将为大家读一到十八节，是和合本圣经的447页。列王记上十九章，我将会读一到十八节。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与我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士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耶和华啊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。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：起来吃吧。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，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：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，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，走了四十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第九节，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以利亚，你在这里作什么？他说：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说：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十二节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：以利亚，你在这里作什么？他说：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十五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：你回去，从旷野往大马色去，到了那里，就要高阿涉作阿兰王，又高宁士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，并高阿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。将来躲避阿涉之刀的，必被耶户所杀；躲避耶户之刀的，必被以利沙所杀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，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力亲嘴的。以后将时间交给牧师。
最近当我有一次揸车接送一个青年人到教会的时候，跟他讲开在他的大学，就是 Rutgers 罗格斯大学的足球队在最近这一季的战绩，听很多的大学生讲在最近罗格斯大学一位好的足球教练，所以他们成绩是比以前进步很多。在这季里面，从九月初到十二月底这四个月，在上半个球季的六场比赛之中， Rutgers 大学的足球队，他们六场比赛输了五场，只赢一场。 但是从季中球季中开始，他们就大大改善了。之后的连续六场，他们连胜六场，而且分数呢每场差不多十几二十分或者三十分的赢对手。咁啊，还有一场就呢一季就结束，就系12月29嘅明天嘅足球比赛。佢哋嘅成绩，所以从一季嚟睇咧，其实系相当可观嘅，进步神速嘅一队球队。喺一个球季里边输咗一场唔紧要，下一场可以再赢翻。但赢咗一场咧，亦都唔好骄傲，因为下一场不知道对手的、有什么策略，你未必会赢。人生几十年好比一个球季，有赢也都有输。如果打输一场不需要气馁，反省一下之后为什么会输，下一场可以改善，克服自己的弱点，期望下一场可以赢波。今天是我们2008年最后一个主日，再过四天我们就进入新的一年。回想过一年当中，我们在哪些地方我们是赢，哪些地方是输呢？在经济衰退之中，可能我们弟兄姊妹某些的退休金或者是股票贬了值，房屋可能都跌了价，我们很希望呢赚回来。没错，赚钱是重要，但是不是最重要。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灵命有没有长进呢？我们的灵修生活，我们的侍奉心态，我们跟家人的关系，跟弟兄姊妹的关系，还有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态度，究竟在过去一年进步了呢，还是退步了呢？哪方面进步，哪方面退步呢？今天我们藉着以利亚的生平，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，跟大家一起去勉励我们要有一个进步的生命。第一，我们会看到以利亚生命的道路，跟着看到以利亚生命的难阻，最后我们看到以利亚生命的目标。第一，我们看看以利亚生命的道路。以利亚其实一生在圣经里面记载走了不少的地方，从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开始，圣经就讲到以利亚的生平。他本来是寄居在基列地，神吩咐他向东走，住在约旦河边的基立溪旁，然后由乌鸦供应他每天的饮食，因为当时全国是旱灾而饥荒。之后神就吩咐以利亚走到西顿，即是以色列的西北部。在西顿的撒勒法城有一个寡妇供应以利亚每天的饮食，亦都是一个神迹。后来神又吩咐以利亚离开那里，到到列王记上十八章，神吩咐以利亚上加密山对抗450个巴力先知。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，他在加密山上求神用火焚烧他的燔祭，来到显示耶和华是神，而巴力所拜的只是偶像。结果以利亚大获全胜，以色列民在当日就归向耶和华，而且按照神的吩咐将巴力的先知杀掉。之后以利亚祷告求神落雨，饥荒旱灾就停止了，于是以色列再一次有雨水。以利亚期望经历这件事之后，以色列国灵性得到复兴，可惜以色列的王阿哈对以利亚所做的事非常不满，反而回去王宫告诉他的皇后耶洗别知道， 而耶洗别是一个拜巴力的皇后，因此见到以利亚将巴力先知消灭了之后，第十九章皇后耶洗别就差人去见以利亚说，听日到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不取你的性命，好像那些巴力先知一样，愿神命就重重降罚于我。以利亚听见这句话之后就惧怕逃命，并且向神求死。以利亚求死，他就逃走，从北国以色列一路走，走到南国最南边的别士巴去逃亡。以利亚他所走的道路过去来讲都是神所吩咐的道路，但是这次他所走的是自己的道路，逃亡的路。留意圣经十九章第四节，圣经说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是自己而不是神所吩咐他要走的路，自己走自己的路，信心不足，心里惧怕而走这条错误的道路。圣经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就是过去的成功不等于永远的成功。回想以利亚过去的生平，他曾经被神大大的使用，但是当遇到困难，遇到逼迫的时候，他就显得非常的脆弱。刚刚打败45个巴力先知，但如今因为皇后一句话就惊慌逃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环境。十九章第三节说，以利亚见这光景环境不对，所以惧怕了。昨天有信心的以利亚今天完全没有信心。但是在以利亚的身上，我们另外也都看到一个真理，就是今天的失败不等于明天不可以再成功。以利亚曾经失败到底，在神面前求死，他所选择的一条错误的道路其实是一条不归路，在神面前求死。当时他非常的沮丧、灰心、惧怕，他发觉自己的成绩不及以前的前辈，他发觉他所发动的属灵运动没人认同，所以他在神面前求死。这里提醒我们，不论我们成功或者失败，我们都要追求生命的长进。以利亚所居住的时代就是以色列国最黑暗的时代，当时是阿哈做王，以色列国里面充满着偶像、淫乱和不法的事。在这个恶劣的情况之下，神就兴起以利亚这个这么刚强的先知。当我们看新约圣经四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耶稣在登山变像的时候，有两个人跟他一起交谈，一个是摩西，而另一个就是以利亚。可见神是怎样重用以利亚，而以利亚的名字那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，因为他曾经他这样宣告说，要使这以色列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。他一生要在这个充满敬拜巴力的国家当中高举耶和华是真神。虽然他曾经失败跌到谷底，但是在神里面仍然有希望。以利亚走了一日的路程，后来他疲倦了，他睡着了觉了，然后天使将他叫醒，叫他吃饼和喝水，吃完喝完之后他再睡。到了第六节，当他起身之后观看，看下头旁边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支嚟拍醒他，就说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，要走四十昼夜的路到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起初他所走的路是一条死路，自己的道路。当他睡着觉之后，天使供应他吃喝，让他睡，能够养精蓄锐，因为要走好远的路，四十昼夜的道路，要走神的路，要走到何烈山，亦都是西乃山，就是摩西看见荆棘火焰当中亲眼看见耶和华神的山。然后在山洞里面，以利亚与神会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惧怕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要逃难的时候，逃走去哪里呢？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是最安全，就是逃到神那里去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藏身的山洞，是全世界唯一安全的地方。基督徒一生的道路只有一条，这条道路是进步的道路。刚才在我们启应文当中，其中有一段是取自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七节。彼得劝勉我们要不断的长进。彼得后书一章五节说，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地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，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一步一步的长进进步。在彼得后书最后一次，彼得继续鼓励我们说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灵命知识要有长进。好多时候当我们年纪渐长的时候，我们不再长进了。但是看看使徒保罗，当他年老在罗马坐监的时候，天寒地冻，在监牢里面衣食都不足够，所以他写封信给提摩太，就要求提摩太打些冷天的衣服给他在监牢里面可以穿着。还有就是带一些他由圣经记载说疲倦，即是旧约圣经的疲倦，意思就是在监狱当中，使徒保罗仍然要灵命追求长进，研读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圣经。这条是进步的道路。究竟什么拦阻以利亚灵命长进呢？第二点就是以利亚生命的拦阻。拦阻以利亚长进的最大的不是耶洗别，不是环境，其实是自我。在以利亚的眼中世界的里面，只有他自己一个人，自己是最大的。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九节，以利亚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以利亚啊，你在这里作什么？他说，留意几多个我字啊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在以利亚的心目当中，自己是最重要。但是神回答以利亚说，其实在以色列人的当中， 他为自己留下七千个人。第十八节那里讲到话，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力亲嘴的。有很多热心的基督徒就好像以利亚一样，代入一个属灵的自我中心，认为自己是最热心最伟大，为神做事最多，而其他所有的信徒都是冷淡不理不睬的。今天我们会不会好像以利亚一样，这样抱怨说，神在教会当中有这么多问题，这么多的需要，但是没有人关心，没有人主动去解决问题，只有我一个，只有我一个提议改善，但是无论我怎样提议都没有人认同，没有人帮手，只有批评，只有冷眼旁观，只有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。我们会否好像以利亚一样产生这种属灵烦躁、属灵的孤单感呢？于是耶和华就重复问以利亚，你在这里作什么？就好像一个心理医生问他的病人一样。其实以利亚心理的问题，他是又自卑又自大。在第四节，以利亚坐在那里求死，他说，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说，我比不起我的前辈，我没用。以利亚自卑，他没办法接纳自己。中国人有句俗语说，人比人比死人。这个正是以利亚所犯的错误，因为与人比较时候，他得个结论就是说，我没用，不如死好，死了好过啦。当然他不是自杀，他只是求神将他的生命夺取。这个就是以利亚沮丧灰心时候所犯的错误，他甚至忘记了他自己的价值，还有该神怎样曾经大大的使用他。他自卑但亦都自大，他看见只有自己一个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。自卑和自大混埋一起，最后以利亚求死。解决的方法不是沉溺在这个错误的自我评估当中，而是将我们的眼光扩阔，了解自己生命的弱点。所以耶和华问以利亚的问题很有意思，很简单的一句，你在这里作什么？究竟我们可以怎样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弱点呢？其中一个属灵操练就是好像效法以利亚一样，我们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。可能找一个退休的地方，不一定要山洞，但是一个没有人骚扰、没有电脑、没有电视的地方，可以好好的与神长时间的交谈，慢慢的默想圣经，听神的话，亦都向神倾诉，就好像以利亚一样。虽然以利亚所讲的话，神听起来是觉得有些幼稚或者发脾气，但是神很耐心地听。我们都可以将我们的思想、感受、问题、答案，通通都记录在我们的灵修日记里面。无论开心的事、痛苦的事、担心的事或者期望的事，都写下来。当神问以利亚问题，以利亚就回答神的时候，在问和答之间，以利亚的问题就得到解答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也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属灵操练，与神交谈，甚至将我们的祷告写在日记簿上，将我们的挣扎、不明白的事情都可以一一的向神倾诉。 我们要了解我们生命的弱点。以利亚当他在谷底的时候，他只是看见我，剩下我，单单我，只有我一个，他觉得孤单。但其实他并不孤单的，因为在列王记上十八章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那个时候，俄巴底亚将耶和华100个先知收藏起来。其实还有100个先知，不是单单只有以利亚一个，但是以利亚在沮丧灰心的时候只看见自己。在他得胜的时候，列王记上第18章36和37节，我请大家一起来到翻开和我数数，在那个时候就是他灵命和侍奉的高峰。列王记上18章36节讲到话，刀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，有几多个你字啊？你数下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七个神字边的你，七个你，完全的数字，就是当以利亚依靠神，仰望神，以神为中心的时候，他就得胜了。当我们懂得定睛在神的身上，我们就能够克服生命的弱点了。当我们跳出我而进入你，进入神的当中，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转机了。彼得前书提醒我们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当我们警醒祷告的时候，从我转向你，转向神，我们就能够克服生命的难阻。当这个难阻除了之后，神为以利亚设定新的人生目标。所以第三方面，我们看看以利亚生命有什么新的目标、新的任务呢？列王记上19章15节开始，讲到耶和华对以利亚说，你回去，从旷野往大马色去，到那里就要高哈薛作亚伦王，又高灵士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，并高阿伯米何拉人以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以色列作先知接续你。以利亚在山洞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想躲在山洞里面，但如果一直躲不出来的话，他的生命不会有进步，他会继续自卑，继续退步。神吩咐他有新的使命，使他出来重新投入侍奉当中，代表神去高立三个人，三个不同的人。第一个就是外邦人亚兰王哈薛，神叫他高立一个敌国的君王，因为要透过这个外邦君王亚兰王，神要使用他作为工具，要惩罚拜偶像犯罪的以色列民。而以利亚高立第二个人就是耶户，是以色列内部的刑罚，神要透过耶户去消灭所有敬拜偶像和敬拜巴力的人。而第三个就是要接续以利亚作先知的以利沙，因为在以利沙的时代，在南国犹大王有约沙法是一个敬虔的王，但是在北国以色列仍然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，所以需要以利沙继续完成以利亚的任务，使人民的心意回转，有新的目标， 以利亚的生命可以继续前进，目标能够使到我们的生活保持纪律，目标使我们不停的长进。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生命长进的见证。原本他是一位大学的教授，但是为主的缘故，他愿意放弃自己的职业，立志一生守独身作宣教士侍奉神。有一次他到了一个贫穷的国家宣教，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姊妹，并且彼此双方吸引，但是因为他曾经立下心志要守独身，所以并没有向对方作任何表示。后来这个女子在失望之下就下嫁给另一位的弟兄了，而这位宣教士他为此而产生了嫉妒，对这对新婚的夫妇就认为他们的生命不合体统为理由，不准他们两个领圣餐。后来被宣教工场的主任知道这位宣教士在工场上滥用权柄，就罚他离开那个宣教工场，所以他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家乡。刚刚他一位学弟准备出发要去宣教的时候，他的妒忌心又产生了，就宣告这位学弟不适宜到外宣教。虽然这位的学弟呢已经是一位很有恩赐的大布道家，但是他本身因为自己灵性低沉，后来他被邀请去牧养他学弟曾经带领一班很贫穷的初信者那里侍奉。他心里面犹豫，他不想去，因为去那里侍奉又要露天又贫穷，生活要挨苦，去那里讲道不是很愿意。但感谢神，神藉着一节的亮圣经当中的亮光来提醒他，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那里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因为圣经的提醒，他就愿意到这个贫苦地方去传道。虽然他的报道能力不及他自己的学弟那么强，但是他另外有其他的恩赐，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、推动能力、节制的能力。结果他一侍奉就为主侍奉了52年那么久。这位曾经软弱失败的宣教士就是英国的约翰·卫斯理 John Wesley。历世历代神所重用的仆人，无论是以利亚或者是约翰·卫斯理，他们都有很软弱失败的经历，但是靠着神重新站起来。在约翰·卫斯理85岁的时候，在日记里面他曾经这样写话，能够侍奉主这么长的年日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提醒我们，是我们在年底一个好的立志。他说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过一年或许我们有不少的退步，或者某方面的进步，但是靠着神的恩典，不骄傲亦都不气馁，不自卑亦都不自大，只需要依靠神，我们能够勇往直前。在接下来一个星期抽点时间，一两个钟头，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，有哪些地方我们退步了，有哪些地方是进步，向神倾诉，好像以利亚一样在山洞当中与神会面，使他的生命可以继续进步。请我们祈祷。 天父，我们在你的面前为着以利亚一生感恩，他有成功也有失败。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同样有血肉，有脾气，有感情，有沮丧，有伤心，但同样他靠着你能够进步。今天我们都需要在你面前反省检讨，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长进。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凡事都能作。求你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